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互动有何名堂，中国冷眼旁观欧洲难民危机，西方国家是否在自食其果。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习近平访美。继93大阅兵之后，习近平的另一个重头戏，也就是访问美国，提上了日程，即将展开。这次访问呢，自年初宣布以来，双方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有访问将一路有惊喜之预告。但是就在访问前夕，奥巴马和美国政要多次就网络攻击和南海问题表达强硬立场，向中国施压的态势明显。面对两国的温差，中国终于在拖延多时之后宣布了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华盛顿作为西雅图和纽约之间最短的一站，似乎刻意降低对习奥峰会的期待，而把重点转移到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纽约大会。那么中方的变调是否显示习近平对这次美国之行缺乏信心？而美方从立场宣示到访问的各项安排又有哪些寻味之处？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峰会呢，这不是第一次啊。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一次奥巴马和习近平各自想从峰会中得到什么？
现在呢？
对于奥巴马来说，
现在可以了吗？
奥巴马即将卸任，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历史遗产、自己的这个历史定位。他不想在卸任之后被人说他是一个这个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真空的这么一个总统，因为他还年轻，他有很多的社会活动，因此他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网络安全，就中国的网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对习近平来说又相反，习近平他要解决的是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继续巩固他的权力。大阅兵要这么做，这次访美他仍然要这么做。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习近平要的是面子，奥巴马要的是里子。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这个破空的分析，习近平实际上要的，在美国要的是面子，不是里子。他要的是他想得到的礼遇，比如说红地毯，21响礼炮，这白宫的峰会，然后晚宴、国宴这样的礼遇。但是这些面子呢，带到中国的政治去就成为里子。当他面对着普京还有金三胖这样的人的时候，也就成为里子，因为这是他需要的地位。这个他要在国内的政治中来奠定他一个大国领袖，可以在大国的这个斡旋中能够展现中国是一个大国风采的这么一个领袖。同时呢，在和世界领袖的接触中，他展现的是什么呢？这是两极社会，我和美国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因此是一个两极结构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他所需要的。那两国现在呢，战略冲突非常厉害，价值冲突也非常厉害，我觉得实质上的成果也就是使得现在的态势不恶化，不让两国的关系更加这个糟糕了，我认为就是很大的成果了。
好，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因为过去这几年来中美之间的接触这个摩擦是越来越多，习近平已经看到如果他要不采取措施的话，那么中美关系可能走向冲突，所以他这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是避免冲突扩大化，而这一点上他和美国政府奥巴马的意愿也是相同的，所以双方有很大的共同点。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说了，要防止这个中美合作的大局受到干扰，也就是说维持合作，避免冲突是这次双方这个高峰会谈的一个主题。
好的，好，再听听曹恒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主要是致力说改善中美关系，我觉得都是表面的，主要的还是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的做法一样，都是上台以后获得第一把手的地位之后 要获得的是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同时来用舆论欺骗中国国民。我们看这个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还有胡锦涛，他们两个人获得国家主席之后谋求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国事访问来制造什么中美平等啊，我们大国崛起啊，从此来加强他们各自在中国国内党内的这个斗争中权力斗争中地位。那今天习近平的话这个做法现在受到国内外广泛的批评，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致力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这个风光的局面风光的场面来回到中国，继续通过官方的媒体来制造一种舆论，制造了什么中国崛起呀、习近平成为大国领袖，来巩固他在国内的这个权力斗争中的地位而已。
嗯，好，那么我们再先来看看美国的这个态度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问之前这两天呢，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分别都在不同场合用非常重的话来批评中国的这个网络黑客行动和在南海的这个争取主权的行动。那么各种指责都有，包括奥巴马说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这种话是非常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从这些高调的宣誓，您认为表明了美国在这次会谈之前有什么立场？
我想这个美国方面高调的宣誓啊，证明就是中美双方在习近平访美前的沟通归于失败，没有能够成功的就一些问题化解纷争，因此要留在习近平奥巴马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去解决。比如说南海，现在中国正在南海的美济礁建第三条跑道，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停止填海造岛，还在继续它的作为。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做法，它是一个 trick， 一个策略，它就是一个步步紧逼兵临城下的一个策略。这跟当年日本的策略非常相似，当年日本的海军上将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不管是他的电影还是他的传记还是当时的史在，他的策略就是要，他是为了跟美国和平，他跟到美国瓜分太平洋，让跟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在亚洲的地位。因此呢，他采取的策略是步步紧逼兵临城下，以至于自总觉得自己打一个胜仗美国就能让步，以至于犯下了就是偷袭珍珠岛这样的战略大错。那么中国今天的做法跟二战前的日本非常相似，他在制造话题，在访问前继续制造话题，就是我在南海再动一下，我在这个人民币汇率又突然调低，然后我又再抓一批律师，抓一批意见人士，我呢在这个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网络黑客上，我先不让步，我把这些问题都制造出来，让美国觉得问题很多，议题很多，被迫让美国在其他领域去让步，比如说在这个中国要求的什么引渡另外层或者郭文贵这方面去让步。说这种啊，也是朝鲜这些集权国家经常采取的乌则战略，就我制造问题，然后逼着你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你就无暇他顾。
嗯，好，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哈会准备宣布经济制裁措施，惩罚对美国进行黑客活动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但是这些措施没有如期出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认为发生了什么？和中国这个政法委书记、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有没有什么关系？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前两天奥巴马强调，他最重视的议题就是网络安全议题。那当然，美国也非常重视南海的这个紧张局态势。当然，这个紧张态势的发言基本上是国防部部长在做，卡特在做。所以从这个层级上可以看出来，美国最重视的还是中国这个的黑客行为、网络的黑客行为以及网络安全的这个议题。那这个在一个多礼拜之前，《华盛顿邮报》也暴露出一个信息，说是美国这个白宫准备考虑给中国经济制裁，
而且在要在习近平
访问之前，
对，
但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嗯，
这个在这期间呢，孟建柱作为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到美国进行了三四天的访问。
嗯，
而这个从报道出来的消息来看，主要是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后来中国的这个大使崔天凯也讲，中国会给美国一个惊喜。
嗯，
我认为可能这个惊喜就是在这个领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美国应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而且表现出来这是玩真格的。中国呢，当然嘴上他不会认输，但实际上可能做一些很大的让步。
嗯，
可能这个在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上做很大的这个让步，而且配合，可能要签署啊网络安全协议一类的文件。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孟建柱来美国谈过以后回国，他发表了一通这个新闻稿，其中有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国境内发动任何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都是非法的，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个外交辞令的背后，我觉得有两层含义。第一，它表明中国政府不会正式的承认它的军方情报部门对美国实行了网络窃密。第二，它也同时暗示这次习近平访美以后，可能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会承诺约束军方情报部门相关的行动，等于是做出一个妥协。
嗯，好，再听听曹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美之际哈，现在也正好是美国大选升温的时候，那么就在星期三前天晚上，共和党候选人呢还举行辩论，那么多位候选人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奥巴马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那么您从中看到美国国内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奥巴马还有没有在习奥会中间取得什么突破？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了，现在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政权现在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这个霸道的态势和美国政府这个一向软弱有相当关系。尤其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这个奥巴马是以这外交方软弱著称的，退缩著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奥巴马这次让步的余地很小，因为主要面对美国这个在野党强烈的批评。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开始起步了，共和党现在有十多位候选人，等于十多门大炮对准白宫，对准奥巴马，每天开炮。包括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二次共和党参选人这个电视辩论，在辩论会上，那个威斯康辛的州长沃克尔就直接说了，说奥巴马你必须取消对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呢，必须这个不能给他21炮礼炮这个欢迎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对我们美国网络这么一个强烈的攻击，我们怎么还给他这个礼遇啊？包括这个另外呼声很高的这个参选人的话，佛罗里达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就说了，如果当选总统，我坐美国这个空军1号飞机飞到北京去，传播民主自由。说明美国不论是这个共和党，包括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都对现在北京这个用这个网络攻击美国非常愤怒。所以这种情况下，又非常谴责奥巴马政府这方面软弱。说这次奥巴马如果再做大的让步的话，我就会对不仅他本身的政府的形象威信，而且对共和党、民主党的选情都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次奥巴马很难采取大的让步。那这方面，如果习近平在以往的毛泽东第二式的那种霸道的作风来到美国来谈判的话，来会晤的话，我觉得这次谈判、这次高峰会晤很可能是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最低温的、最没有成效的一次高峰会晤。
嗯，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美国方面的态度，您有什么评论？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关于孟建柱访问美国。实际上孟建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美国那个把丁完成和郭文贵交还给中国。实际上这是作为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我停止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我就拿这个条件。实际上这个让美国非常为难，这就好比说这个美国现在为难就是被中国所拿住了，就说有小偷到我家里偷东西，我还得劝小偷不要偷了，你不要再偷下去了，偷到现在为止了，这本来就很难堪的一个事情。现在小偷又提出个条件，说我的小兄弟跑到你家里来躲藏钱，你把他交给我。而这个小兄弟确实是这个美国呢觉得是你回去的话可能是死路一条，说美国很难办，说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达不成。说在这个时候呢，双方在美国这个习近平到此前，美国也放了狠话，必须在网络安全上向习近平当面呛声，而且这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一旦提到国家核心利益，常常就是势在必得，必然那个寸土必争。这是一个，另外这次这个共和党的辩论候选人辩论也好，还有这个议会的表态，我们看到习近平选择这次在加州在西雅图一带待3天，在华盛顿只待1天半，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和尴尬的安排，因为他非常清楚去了华盛顿受到的是抗议、是炮轰、是这种很难堪的场面，不如就在美国外地逗留3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领导出访是非常珍贵的，每一天穿访很多地方，在一个地方待1天都不简单了，但是在西雅图一带就要待3天，说这说明这一次啊，中美关系是一个写照，40年来的最低点，双方毫无那个互信可言，说这个冰冻的关系啊，在这一次访问中很难得到那个消融。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就习近平的行程拖延了很久，那么这个星期才联合宣布，那么他要在西雅图3天，然后华盛顿实际上只有1天半，1天多一点点时间，然后在纽约3天，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一次是显得是两头轻中间重，那么华盛顿反而成了配角。那么您觉得刚才陈伯国先生提到他的分析，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这种安排？
对，这个习近平呢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件事情是做不到，他想表现出来中美现在是世界的两极的这种结构，然后平起平坐的那态势来奠定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内的地位，这个恐怕也做不到。
这我想插一句，您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跟大家交代，就是从习近平宣布访美之后，这一直是中方宣传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到美国来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这可以看出来，就是习近平是多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也知道要不到， 他最多的就是例行的一个国家元首访问所得到的礼遇，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呢，他要把他的重点，转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对联合国是有特别的看法，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你美国很厉害，联合国应该压倒你吧？
对
对。然后那个场合呢，又是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也是显示世界现在已经不是一级的世界了，现在是多级的，可能就是两级世界的时候，的状态啊。所以呢，那个习近平将会利用联合国来补足在可能在华盛顿拿不到的东西，这可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嗯，刚才陈伯鸿先生分析到，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在访美之前制造一些议题哈，中美之间。实际上我们知道习近平确实是在年初以来中国方面一直在推这个新兴大国关系，可是就在访问之前呢，中国又搞了大阅兵，剑指美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中国军舰又进入阿拉斯加海域附近的这个通过美国的这个领海，引起美国军方的这个震动。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访问之前发出这些信号？是不是刚才陈伯鸿先生刚才提到一种乌贼这个策略，还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分析。
中国海军第一次入侵美国领海，在阿拉斯加州外面的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岛之间，这件事情呢，应该讲是从外交关系来讲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美国军方处理得很明智低调。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究竟这个行动是习近平预先知道预案而且批准的故意的行动，还是海军擅自的行动，现在我们并不清楚。那么美国海这个军方低调处理，把这个话题留给奥巴马和习近平当面来谈，可能比通过外交手段要好得多。我想习近平这次来美国访问，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比较历次访问当中比较低调的一次，因为从来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像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那样艰难。他不仅仅是在权力斗争当中费了很大的力气，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滑坡。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要解决的国内经济难题已经让他很困难了，他不希望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是奥巴马的姿态比较高，而习近平相对来讲姿态比较低。
好，再听听曹阳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访美，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戏还是在华盛顿和奥巴马的习奥峰会哈，但是不知道是出于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这次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也恰逢教宗方济各呢也在华盛顿访问，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济各可能会在美国媒体引起相当多的报道，从而盖过这个习近平的风头。那么您对这种安排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这个教宗的话在全球比较有声望，尤其这个全世界有这个13亿天主教徒，跟中国人口差不多。第二，在美国的话有7000万，占美国人口也很大比例。那么教宗第一次来美国来访问的话，那在美国媒体上一定会相当的渲染性的报道。另外一个特点，这个教宗跟以往美这个罗马教宗不太一样，他非常善于政治作秀。什么也这次来美国不跟美国白宫啊主要政要会谈呢，也不吃饭呢，也不午餐呢，而且要跟精神病人呢穷人在一起吃饭，这非常是有噱头的，非常适合这个媒体报道的，叫新闻呢纽约时报这种左翼媒体非常欢迎了。另外这个教宗啊有时候偷出去跑出去给别人洗脚啊，是做这种政治秀啊，什么全球这个天气过热他要管呢，要建立全球政府啊等等，这一条非常左派的口号非常适合美国这个左翼主导的媒体的口味，所以从了几个角度会相当的报道他渲染他，我觉得完全可能压倒这个习近平访美的。另外本身美国媒体对习近平访美本身就不重视啊，不仅是美国这个在野的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呢纷纷批评啊，包括美国的这个执政党啊一些官员呢、包括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媒体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愤怒，包括美中国习近平总统最近捕抓了这个200多名维权律师啊，到现在很多都不放啊，而且包括这个网络攻击美国啊，包括你提到的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阿拉斯加这个视察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呢开到阿拉斯加，这些都引起美国人相当愤怒，这些媒体都会相当的报道，从而压低降低习近平访美的意义。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美国处理这个中国军舰进入阿拉斯加这个手法是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这个中国5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进入阿拉斯加美国十二里海里的领海，它没有穿过北令海峡的宽阔地带，中国边中间的宽阔地带，这是一个中国方面的整体布局。因为发生在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习近平不可能不知情，这是个总体布局，目的是为了向美国亮肌肉示威，既在北京示威，也在美国的近海示威。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这个中间宽阔地带进入呢？这个说美国说不理解，不是不理解，因为中俄正在拉近，而中美正在走远，说他不会去招惹俄国，同时俄国也招惹不起。俄国是，如果你中国招惹俄国，那是以不讲理对不讲理，那招惹不起。以前中国有艘商船，2009年，这个俄国的边防军要他破停，他没有停，就发了500多发炮弹来那个把这个商船打沉，打得81死1失踪啊。这个中国政府是低三下四，没有办法。但是美国是个讲理的国家，中国知道他去了之后会得到一个讲理的说法，而且美国为什么有弊有利呢？它的弊端是，如果说开了这个先例，那就是个恶劣的先例。中国的海军会一而三、再而三的来造访，就跟当年日本的海军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美国这样想的，就是说你今天穿过我的十二海里，那么我将来也穿过你的十二海里，尤其是南海，我就出租那个，你自然这样做了，我就可以那么做了。但是今天得到的新闻是，美国仍然还没有穿越中国这个在南海人造岛屿的十二海里，也就是说中国在示强，美国在示弱，这一点来说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嗯。好，再看看访问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传统上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哈，白宫外面的抗议者总是媒体报道的一道风景。但是这一次呢，美国的特勤局却规定呢，抗议者不能在白宫以外的广场抗议，而把抗议地点呢转移到离白宫相当远的地方。那么我知道杨建立博士，您是对这个情况非常了解，您觉得美方这样安排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意图？
对，这个中国的大使崔天凯讲，习近平访美一路都会有惊喜。
嗯。
一路有没有惊喜我不知道，但是一路都有抗议，这个是我是知道的。很多的这个抗议习近平的人权记录的人将会围追堵截。那么在白宫呢，我们这个组织了将会组织很大的抗议活动。以往呢都会在拉菲叶特广场，它是离白宫最近的，只有一街之隔。
对。
但是最近我们在拿这个许可的时候发现，白宫的特勤人员可能会在25号，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白宫峰会的时候要关闭这个公园，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也介入这个事件。
嗯，
昨天我们的这个组织人员和这个公园的警察又一次会谈，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确定的消息，是不是拉菲叶特广场会关闭。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于人权这个的关注程度，奥巴马可能这次由于国内的压力，由于这个大选年这个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在很多重要议题上，他认为重要议题上不会让步，但是像人权这种议题上，他认为是可能是不是紧急的国家利益，是个长远的事情，他肯定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让步。他让步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给你送个礼，就是我让这个抗议的人呢要放到很远，让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是奥巴马可能给习近平送的一个礼。这个压力显然是来自于习近平。
嗯，好，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我想听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白宫近日宣布啊，奥巴马在本月底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也就是习近平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将不依照惯例入住这个所谓的华尔道夫饭店，其他美国高官也跟着换住其他饭店。那么传统上他们都是住在华尔道夫。那么媒体将此解读为奥巴马政府呢不信任去年买下这个华尔道夫经营权的这个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私营企业和中国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那么很可能安邦集团会允许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在华尔道夫饭店安装窃听设备，所以我想美国政府对此大概也是有所了解的，因为那里的雇员很多就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住是很正常的。至于普京，据说这次他要住进去，我想那可能他不在乎，原因是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就是他这个出生的这个克格勃的徒弟，师傅并不怕徒弟。
嗯，好，再听听曹阳金先生对于曹阳金先生。
当然是了，美国方面当然有这个考虑了，因为尤其在中国这个对美国网络攻击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对美国进行这个地毯式轰炸的这个间谍泄密的搜集情报工作，所以当然对这个中国方面买下美国这个主要的这个饭店这个安全性能当然是有担忧了，所以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更重要主要反映出来这个更大一个问题，就美国总统对整体的中国这个不信任感 包括住的地方都会不选择，说这个中美双方的不信任将会为这次这个中美高层会谈定下一个基调，不管谈的什么一个结果不会有实质性的，因为这个不信任的两国价值相违背，两国价值方向不相同，而且是两国领导人都是两个国家历史以来最差的领导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健康性的建设性的本质性改善的结果。
嗯，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华尔道夫这个现象啊，说明两句话，一个是一举两得变成人财两失，就当年中国这个安邦公司太子党陈小鲁等人这个在背后的这个安邦公司购下这栋大楼，他本来以为是一举两得的买卖，一个是他买下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大楼，这个能够在利益上获利，同时呢又是美国政要常住的到纽约开会经常会进驻的，甚至各国政要会进驻的一个酒店，那么他认为同时可以签订上下其手，那么一举两得。但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带头不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而且美国的高官也都不住，那么将来就可能带动别的国家的政要也不进驻这个酒店，甚至带动企业高管不进驻这个酒店，那么在经济上就会给这个酒店造成损失，在信誉上也会造成损失，所以变成了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这的确是显示了中美互不信任的关系，因为走在两年前在所谓加州阳光山庄的会谈中，习近平当时就婉拒住在山庄内，而要住在山庄外的这个凯悦酒店，就没有选择美国给他的安排，也是房窃听，说这个双方的都有这个窃听。而这个为什么说企业高管都不会去住华尔道夫酒店呢？因为都知道中国的窃听是无处不在，窃密无处不在，你除了网络窃密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窃密。另外刚才建立提到这个就是关于抗疫地点转移，我们要密切注视，如果这次美国政府真的是把抗疫地点转移到离白宫较远的地方，那就说明中国乌折战术真的成功了，因为这个本来不是一个议题，但是由于中国摆出了这么多的议题，包括就是说南海的争端、人民币汇率、网络攻击，甚至这个人权，甚至于说中国的无证移民在美国，甚至于郭文贵、林完成都不是美国制造的议题，全都是中国制造的议题。就郭文贵、林完成不是美国把他搞来的，是他自己跑来的，是你中国自己管理不上他跑来的。另外，你的无证移民285,000人在美国滞留，也不是美国把他请来的，是你中国治理失败，你自己的国民出去的。这些变过来都成了美国要跟中国去谈判的问题，要跟一个强力集团去面对面的交手，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最后美国还不得不让步，那这个习近平方面就提出，好，你给我一个面子，让抗议队伍远远的，另外我在华盛顿只待一天，你给我礼炮，给我红地毯，给我国宴，给我一个体面的风光，我考虑一下我要不要让步。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乌折战略成功，中国牵制了美国。
嗯，
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这次习近平的对美访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是联合国，其实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访问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联合国现在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在西海岸西雅图的活动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与地方政府还有商界打交道来试图拓展中美关系，这也展示了他有这个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个意愿。
嗯，好，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用很短的时间来每个人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次访问呢，从美方释放的信号来看，美方可能会在很多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而且奥巴马也考虑到个人声誉和以后的政治遗产，那么再考虑到习近平本身的这个霸主的这种个性，那么双方会不会出现预见会出现这种硬碰硬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那么杨建立先生想听听您的短评。
我觉得该让步的已经事先都让步了，不让步的大家心里都明白哪些事情不能让步了，
嗯，
早就已经都探讨。那么当然在小事情上奥巴马给让个步，这个习近平也让点步啊，这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习近平的风格，我们先说习近平风格，他是嘴上不服软的一个人，
嗯，
不管怎么样他会有表现出来那种大国领袖的风格，
嗯，
然后他这个红卫兵治国的风格也会表现出来，所以他会表现出来很强硬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还记得他见安倍的时候，
嗯，
啊，连拧着连笑容都没有，
对，
看都不看，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因为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而且他那个意识形态，他那个思想指导思想就是一个我很牛，我就是在你面前不服输，虽然我可能私下会做些让步，这种思想指导，所以呢，我想肯定很多的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和僵硬的，
跟邓小平那个笑眯眯的那个样
样子
可能会很
不
一
样，
很不一样。嗯，好，听听曹长青先生的，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双方硬碰硬不太可能存在，因为像双方的领导、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官员都双方互访非常频繁，已经安排好了，就像刚才建立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虽然不能应聘，但是这次还没访问，基本可以预测结果。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两头重啊，这个中间轻啊，就在西雅图和联合国，这是重头戏。西雅图有什么重头戏啊？你跟美国一些商人见面，商人当然想到中国做生意啊，肯定欢迎他，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什么结果。另外你说联合国重也重不到哪里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李鹏、温家宝，这四个人都在联合国做过讲话，哪个留下印象了？江泽民今天习近平能提出什么了？大阅兵之后的中国在国际上形象更加下降，所以我觉得两头重也不是重，两头轻中间是表面，所以这可是他这次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
嗯，好，陈展龙先生。
我想这一次呢，最后习近平可能在一些小问题上做些让步，比方讲这个承诺减排二氧化碳等等，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是不太会让步的，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承诺，比方讲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可能说一些个让美国中听的话。至于将来做得到做不到，我们谁也不知道。
嗯，好，陈伯贵先生，最后请您30秒。
我觉得中方所说的这个一路有惊喜啊，可能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可能有大额订单，比如说在波音公司订大量的飞机，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走下坡，美国经济走上坡，这样的经济订单对美国不算什么惊喜。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说可能跟美国达成一个很空洞的这个网络安全协议，但是并不执行，达成个协议宣布好像皆大欢喜，但是回去之后并不执行，所以说这种惊喜对美国来说没有价值。我认为中美这次会谈呢根本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应该是最失败的一次访问，这个行程就已经决定了。
嗯，好的，习近平的访美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个星期呢，习近平访美期间呢，焦点对话还会请一些美国的学者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欧洲难民潮，中国是否应该袖手旁观。